应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邀请，我作为嘉宾进行了一系列与家庭幸福、事业和成功相关的专栏节目访谈，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希望会有所启发。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在我的节目室里呢，有我和我的嘉宾米歇尔邹啊，邹英玉女士。说到这个家庭幸福美满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围绕这个幸福，关于个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幸福。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米歇尔呢，她就是一位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幸福方法的专家。米歇尔呢，她是Pacific Technology Consulting Group公司的创始人以及总裁，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呢是美国太平洋科技咨询公司，同时他还是微软总部的高级顾问以及全球讲师，用咱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斜杠女性、成功女性啊！做管理、做咨询、做培训、做自媒体，参与那些非盈利的公益活动，在他的身上呢，充满了许多我想去探究的元素：成功与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米歇尔呢做一个访谈节目呢，听听米歇尔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关于成功与幸福的故事。嗨，米歇尔你好。
嗨，你好，丽华，很高兴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来到这里。
是是，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好啊。你刚才也大概介绍一下哈，斜杠青年，我觉得自己确实是很斜杠啊。我的职业可以说是分成两部分哈。前面一部分呢，就像咱们大部分的华人哈，来到美国打拼的华人一样，就是在各个大公司里哈打工。那我走的不是技术路线，我走的一直是管理路线，所以是在90年代来到美国啊，拿着奖学金到美国来读 MBA， 然后呢，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各个大企业里面做相应的这些工作吧，市场营销啊，关于这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一些各方面的去发展业务方面的工作。那后来经过了一些起起伏伏哈，那总体来讲这条路走的还算顺利哈。在微软也是待了将近10年，那么最后做到 director 啊，总监的这个职位。后来那是前一半部分哈，20来年走，就是这条一直慢慢往上走的路。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哈，40来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选择，这就是这个斜杠，那一杠子就插出去了。那一杠子就是我就辞职了，从微软辞职，然后呢，我去真的是追求当时自己认为的这个人生的使命啊。人生的使命在我的这个人生阶段中也是慢慢的就会再发生变化。那时候我认为我的使命就是我想帮助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组织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潜能。所以呢，就辞职之后开了自己的这个咨询公司，做咨询啊、培训啊、教练啊，想帮助更多人成功。那在那条路上这一走也是有差不多将近7-8年的时间了。当然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哈，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我可以说是，如果大体来分啊，这样的就是两段的路程。
你看啊，我去年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咱们在美国呢这个失业率呢是在不断的攀升，也在疫情刚刚开始，应该说是从2020年呀，我已经忘了，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哈。2020年从这个疫情一开始，然后很多 business 都关断了，然后很多失业人口就一下子就上升了失业率。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在视频上，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看到一个短视频这个一个微软小哥在视频上官宣我辞职了。当时那个点击率很高的我很奇怪，但是呢也可以理解，人们可能在这种在对工作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下，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抬着铁饭碗的人居然要官宣辞职，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故事，那么对于别的人来说就会很奇怪，这是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底气，什么样的追求，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选择这个辞职？那我们没有机会问到那个小哥，那正好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也是类似在这样一个铁饭碗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优质平台，可以咱们说这个职业的优质平台上 这很好的，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子就离开？我们可以理解这有追求，但是这个过程哈、啊，我感觉就像那个，我记得那个站在那个崖前那个蹦极的那个感觉，可能蹦下去了会觉得很 exciting， 但是蹦之前肯定是充满了各种的怀疑、恐惧。哎呀，这个蹦下去会不会这个绳子断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种感受，你是怎么样经过这种过程，或者说你是怎么样去为未来去打算的？
这个要回到这很多年前嘛，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哈，我想这可能跟我的这个理念啊，我说就是怎么说呢，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比较深刻的话题是相关的。那也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以前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就是，哎，我希望在职场上哈，在我的事业上非常成功。这为什么一直就是拼搏嘛，咱们从国内啊搏到国外来，然后呢在国外又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哈，那么职位慢慢往上涨，这个收入慢慢往上涨，对吧？我们以前是用这种方式，至少对我自己来讲，那是我以前的梦想。但是当我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啊，可能就是突然发现，哎，那我如果说我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哈，再这样走20年，我会很满意吗？我会很满足吗？啊，当时想到这些，那当然我当时的时候，也是有很有机缘的，因为我从微软总部 Redmond 这边，我到了中国。在当时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微软的一项业务啊，那么有那个机会去接触了很多在国内的这些大企业，还有国营企业等等等等，他们的最上层的这些领导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机会哈、啊，也就是说看到了这个中美两边我们的职场的人吧，我们的做事的风格、想法、思维方式的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哎，那既然我知道我再继续这么下去走我这条职业路线是什么样哈，我的所谓的原来那个成功我不满足，那么我可以再重新定义。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机会，那我就跳进去了，去实现我的使命哈，就是帮助，当时是想帮助中美之间的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实现他们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们能够更成功，但同时呢也帮助这些领导人啊更成功，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当我一旦把自己的这个使命哈、啊、很清楚的把它重新定位之后，那我就非常清楚我要干什么了，然后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了。我想这种兴奋感啊这种兴奋感和毅然而然跳下去之后，当时的那个快感还是有的，虽然在那个过程中哈，它很不顺利，可以说很不顺利，也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做那个决定的时候，还是蛮有勇气的啊，去给自己踢了这么一脚，跳下去了。就像你说的，在悬崖上往下跳了一下。
对对对，那你看，正好昨天咱们这个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看了一个小品，不知道你有没有观看哈。他讲的呢是发生在父与子之间的一个小品，那故事呢大概就是说，父亲呢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听说儿子辞职了，然后他很生气，那这个儿子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冲突。那这儿子在他们的对话中，他说了一句话，原话我不太记得，但大概意思就是说，爸，你看我的专业又不对口，而且我的兴趣爱好也不在这个上面，虽然这个公司确实有很好的这个福利，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可是我自己感觉我没有真正的发挥我的这个才能，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幸福感。哎，这个我一下子就想到这他说到没有幸福感，这个职业和幸福的这个关联，让我就感觉到，哎，他们之间这个职业的成功和幸福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说我对职业有了某种规划以后，当我不能去实现它的时候，这个幸福感就会很弱，还是说我这个是追求幸福还是追求事业的成功，这两个追求他们之间是重叠的呢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就是思考到我们到底怎么去定义这个幸福，我们怎么去看成功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或者职业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哈，这么个认知呢也跟我们的 多年的成长以及我们父辈哈给我们的教导是相关的。就是说，你现在要使劲的努力啊，当你努力努力哈，等你哪一天取得成功了，然后你就会很幸福了，然后呢就会过上好的生活了。我记得我家孩子哈小时候回中国，有一句话哈，我家小家伙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姥姥告诉我，姥姥成天跟我叨叨，你要好好吃饭，然后吃得好，然后你身体才能棒，身体棒你才能学习好，学习好你才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你就有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你就能过上好日子。”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哈，我们的幸福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使劲的努力？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拼搏过程中，就像我自己原来也是哈，我离开微软，我是觉得我有使命感了哈，这个使命感给我这种意义哈，使命感给我一定的幸福感，所以我就能放弃去做。我不知道微软那个小哥辞职是不是也是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了哈。那么，说到刚才说的这个。春晚的小品上，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工作虽然公司也挺好的，工资也不错，但是他觉得意义感不是很强，那他会觉得有一定的失落，那么这个幸福感就不是太强。回来说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从小被教育的这一套哈，原来的这个理念就是，那为什么我们要放弃童年的快乐，我们要拼命的学习啊，考上好大学，然后再去想办法搞个好工作，我们在牺牲今天的。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快乐，为了是明天的成功以及未来的幸福，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但是这个思维方式啊，通过很多的现代的哈，这些心理学家呀，各行各业这些研究哈，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个理念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是错误的，如果就算是取得了成功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它带来的幸福感也只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呢，很多人又觉得很失落，于是再设下一个更高的目标，哎，再拼命的在那爬，在那往上爬啊，拼了命的跑。然后终于到了那儿，还没喘上气儿，又失落了，又是下一个。所以这一生啊，就在这种我们叫做忙碌奔波型。拼命的奔波，那这个幸福感就总是遥遥无期哈。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如果过下来，我不知道李华你会怎么想哈？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想过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曾经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是在我追求事业的成功的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带来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事业上不管做成什么样，真的。带来的不是那种幸福感，而是一种，可以说是内疚啊，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内疚。所以，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更幸福哈，并且幸福能够帮助我们能更成功，这个也是科学证明的道理。我们后面可以慢慢再聊。